今天是十二门论第九讲，下边大家议论就是说，讲了八讲了，好像这个进度不快，这个实际上进度非常快，因为你能不能学懂它的意思，不是看这个就是说你看文字看了多少，而是你对它这个需要理解他的这些知识，你是不是有，是不是听懂了，是不是准备好了，你把需要理解他的这些知识准备好了，你就能听懂。你还缺了一大块思想，就是那个基础还没有，你去听就听不懂。所以咱们前边啊介绍的都是你学懂十二门论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你必须知道的。前边的听不懂，你后边你就学了之后你跟没学一样，就跟我们现在学好多经论呢，学了之后跟没学差不多。哎，那你说老实话就等于没学。佛学是这个世界上一切学问里头啊，是一个最惊世骇俗的学问，它把这个世界整个翻天覆地了。他这个就是那个境界呀，是凡夫不可思议的，就是对这个你的这个叫咱们现在叫毁三观哈，那是毁的特别彻底的。如果你学了之后呢觉得挺舒服啊，什么事儿没有，那你就是根本就没摸着他的边儿。就是那个量子力学的棋手波尔说过一句话，他说谁要是学了这个看了量子力学啊不感到震惊，他说你就是没看懂。哎，为什么呀？就是说你必须看了量子力学之后说这还得了，这客观存在的物质这肯定不存在了，这就是好像人就没有一个可靠的站脚处了啊，就是人就好像被把命根子丢了一样，你有这个感觉，你才是看懂量子力学了。哎，量子力学所谓的叫它的革命吧，它能跟佛学比吗？它不能跟佛学比，佛学就是你应该感到叫什么呢？脱胎换骨，痛彻心骨，是这个就是彻底大死大活，你有那样的感觉，你才算摸着佛学的门了。为什么说才说摸到佛学，就是你感觉到佛学是怎么回事了。你要想说我学懂，好，那你学去吧，因为它是一个最后要你实证到的境界，所以你学，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啊，我跟观音一样了，我这个出地了，你跟观音还差远了。观音是在给你表演一下，就是你从梦里头怎么醒，哎，怎么证出地的那个方法，告诉你怎么来证。这个实际上后边实地境界还早着了，到成佛。所以这个境界啊，佛学的境界太高深广大了，就是你啊要这个就是要认真听前边准备的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现在啊可能还感觉没问题，这说的很大白话，哎，就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就我们前边说的这些已经有很多人不接受，已经有很多人看不懂了。再接着往下看，你看那些句子，这是龙树说的吗？这是佛说的吗？你就感觉怎么跟我们普通人说的正相反啊。哎，你要想看懂他的意思，就得你把前边的这个材料啊，这个思路啊，必须要听懂听明白。咱们前边都是给准备的这个。这节课要是按进度呢，我们还是这样学到了这个开始，有一段我们学完了，然后学到第一颂，我们现在一直是在讲这个第一颂是这个什么意思。说起来呢，好像很简单。你看第一颂两句话，一句话是说众缘所生法呀是没有自性的，这个一般人士我说口头上都承认。但是呢实际上不承认，为什么呀？ 我们实际上啊，我们认为众缘所生法都是有自性的。他现在这个有一些人给解释的，把这个自性啊，他叫狭义化或者架空化了。他说佛说的那个没自性啊，是没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那个无常的会变的自性是有的。我们现在一般是这样理解的，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永远不变的自性是没有的，这个没有问题，不但你佛教徒承认，不学佛的人都承认。你一个桌子哪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呀？哎，这不是佛学的主要内容。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你认为它有一个无常的自性，会变坏的自性，这个自性就是没有的，这才是它的本意。桌子就是没自性，哎，佛用什么方法说呢？他就说，你梦中人呐，你感觉都是有自性的，你梦一醒呢，是不是梦里的东西都没自性啊？哎，桌子没桌子，人没人，山没山，河没河，梦里的是不是啊？光有一个你认为他有自性的那种错觉，那种误解，除了你这个妄想，你梦里头都没自性。哎，佛就举了一个梦的例子，然后我们还举过幻的例子，幻化我们现在没有幻化师，但是有很多幻景幻出来的，就是我们说海市蜃楼，哎，空中就出现几座楼，非常真，因为它是把其他地方的楼反射过来的，你看着就是有，就是那个楼。而且我说有一次那个青岛是哪儿，在海边，到黄昏的时候了呢，那个海市蜃楼里的那个楼啊，哎，这个窗子亮灯光了，哎，那个亮灯光了，好多那个开灯光的过程，路上那个车流人走的那个全看得清清楚楚。哎，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这个肉眼呢，非常的笨，你看见什么东西了，不一定是这个东西有自性引起你看见它了，这个例子非常多。然后就是我们说我们见过的就是夏天马路远处的水，哎，你往远处看就是有水，哎，跟水一样，但是有没有水，有没有水的自性，没有。这都是指的那个无常的自性，会变化的自性，哎。再一个就是水中月，再一个最简单的，你现在揉一揉眼，你一看，可能好多东西成双影了，是不是啊？但是是不是好多东西是两个呀？不是。那为什么你的眼睛会看成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肉眼笨，我们肉眼啊不是一个能见真实的眼，它就是见一个虚妄相，见一个虚妄的颜色相。这个颜色相是你的大脑跟你的眼睛制造出来的，它只能在你面前显示出这么一个妄相来，所以你会上当。所以佛举了呀很多的影子，哎，你照镜子，在水里头看到你自己的面相，是不是水里头有一个你啊？你虽然看到水里头有一个你，但是呢，水里头没你的自性。佛用很多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的肉眼是一个只能看见自己制造的虚妄的妄相的一个笨眼，它是见不到真实相的。所以你不能以我的肉眼看见这儿好像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你就判断它是有自性的。这是佛说的本意，他否定的那个自性就是我们认为无常的那个自性。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我们人呐，连这一句话都不承认了，你甭看天天背。第二句话什么意思呢？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这个意思很明白，如果是一个没有自体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换成这是个反问，换成正面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呀？一个法要是没有自性，那就是没有这个法。说这是一个什么法？就是众缘所生法。我们说过，众缘所生法是指的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众缘所生法。那就是说什么呢？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没自性的，所以呢，这一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无。 都是毕竟空，你谁说它有谁就是搞错了，就是颠倒梦想，就是梦里的人说的梦话。哎，清醒的人就是告诉你说，你做梦的人在那说，哎呀，我看着谁了，我看着什么了，哎，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清醒的人就跟别人说，你看这个人说的这都是颠倒梦想，哎，实际上他看到的那个人呐、啊，看到的那些事儿，根本就没有自信，彻底是空的，毕竟空。这是这个颂的意思。第二句话呀，我们现在很多人连话都不接受，更何况说他承认面前是空，理解不了佛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一般你看学佛呀，学几十年，他不认为面前是空，不认为这个面前如梦幻泡影。哎，这个呀，这就是整个我们学佛的关键。如果你把这个扣搞清楚了，你相信面前真的是如梦幻泡影，真的是空，就跟梦里一样。哎，你一醒了，这里头什么都没有，不但没有自信，哎，什么都没有，你这就是学懂全部佛法了。就跟前边说，前边这不是说了吗，说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佛说的重点，它的深意就是一个空字儿。哎，你通达了空字，你就通达大乘，什么经都全看懂了。所以你也可以掌握一个总原则，就是什么呢，你要是看经的时候啊，这是大乘啊，注意是大乘，不要跟小乘混起来。小乘佛说法是有的，五蕴身是有的，五蕴身里头没有人我，因为他是学不了大法，学点小法。哎，说法有人无，那是小乘。你进了大乘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空字儿。哎，就是说什么呀，你知道面前一切法都是空，你就通达大乘。你去看大乘经全看懂，你看心经从头到尾你清清楚楚，照见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就不会再摸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这不是有鼻子吗，你有鼻子是有的梦中的鼻子，是不是啊？你只要说有鼻子，你就是颠倒梦想，就是梦人说梦话。哎，你懂得了空，就是通达了大乘，一切问题都什么经都能看懂。你去读般若，就六百卷大般若，你读吧，你越读越高兴。可是你要是不懂这个空字，你老觉得面前有，跟不学佛的人一样，你去读大般若经啊，你会越读越害怕。为什么呀？里头全部是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然后还要说什么呢，无佛无菩萨什么，你越读越害怕，你越读最后你就糊涂了，就那都空，都空我还学什么呀。般若经你看，我们前边讲三十判教，这就用上了。三十判教说佛说了，佛给自己说，他一生说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小乘说法有人无，第二阶段给学般若经的，就是刚回小向大刚发菩提心的人说般若经。哎，般若经讲什么呀，比小乘再加一个，小乘是广人无，大乘再加一个法也无，人法皆空。我们这个世界不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吗，能认识的人所认识的法全空。第二阶段般若经是讲梦中法是空，你必须完全空的一点不剩，叫毕竟空，你才能怎么样啊？从梦中醒来，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这是第二阶段的说法。第三阶段说法，说我把梦里的全空了，照见五蕴皆空了，那我看到世界本来有什么呀，本来就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哎，三界唯有心，这是讲唯识。你一定要把佛说的这三阶段法呀分清楚，你读经就不会害怕了。你看般若经说般若经空的是梦中法，那你就使劲空吧，你梦里头梦见的佛也是什么呀，也是一个影像。佛是不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哎，你当然刚学佛的人他不懂，你就得跟他说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为他不学这个，他连佛跟神都分不清。 但是你学的深了，你就知道，你要是以三十二相判断说谁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谁就是佛，那你就会上当，是不是啊？因为那个转轮圣王他也有三十二相，好多天神都有三十二相，哎，那是一个人就是梦中人的圆满相，哎，就是最好的人，也就是那长得最漂亮的，也就那样的了。你梦中看到的都是假象，你看到的佛菩萨也是一个假象。但是呢，你为什么能看到佛菩萨？你必须有你能看的心，佛菩萨还得有佛菩萨的心，跟你相应了，你才能在梦中看到那个假象的佛菩萨。哎，所以你从梦中一醒来啊，梦中全空了，你才能见到，哦，原来三界唯有心呐。凡夫也是唯有心，佛菩萨也是唯有心，哎，一切唯心造，那个心外一切法都是什么呀？都是心里的妄想。说有世界有人，什么有这个还弄出好多理论来，什么多少六十二种基本粒子，上午我们那个讨论说有时间有空间，人们都认为这是铁定的啊，这哪能没时间没空间呢？没世界了，全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概念，什么时间空间，什么世界宇宙人，全是就是心外一切法，全是我们人心创造出来的概念。不管你在这儿多坚定啊，你说这唯物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啊，你多坚定，你说谁也说服不了我都没用，就只不过证明什么呀？证明你在梦中的妄想啊比较坚定，哎，你正见少，邪见时间太长了，只能说明这么个问题，说明不了别的。所以这三段呢，我曾经画过一条线，你脑子里老有这条线，线的开头是发菩提心，在发菩提心之前呢，有一段方便说法为修行的，不是真实的涅槃果，就是那个不能发大心不能发心成佛的人，小乘佛给他们方便说法，说他不能发心成佛，佛说哎，有一个阿罗汉果你可以证，给他方便安利了一个阿罗汉果，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果，只是因为他不能发大心，所以佛呢给他哄着他说你修吧，哎，这个阿罗汉果几生就能证，很容易。那个段呢我用的是虚线，小乘假安立一个涅槃，假安立一个阿罗汉跟那个圆觉两个果，这样呢这叫什么呢？叫说的法叫法有人无，哎。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从发菩提心一直到你证初地，就是见道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呢？是梦中法，全是假的。你发了菩提心说我要成佛，佛就给他讲什么呀？心经金刚经，金刚经说金刚经是未发大乘者说，唯未发去大乘者说，哎，你一发菩提心佛就跟你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都空，所以你就不会害怕再说这个啊，这都空了这还有什么呀？还有心呢，是不是啊？你就懂了，他不是说心经告诉你观音一照见五蕴皆空，后边就不用修行了，什么都没有了啊，空了就断灭了，不是。因为般若经只说梦中法有没有，这是他的这个这一段就是中学教材的任务，因为你不把梦中法呀告诉让他说服了，让他知道梦中法是假的，这是梦，你必须要从梦里醒来才能见到真的。他在不相信这是梦之前，你就得给他讲这是梦，讲这个道理，你不能讲别的，不能讲真有什么。这个时候他还不相信这是梦了，你讲什么是真有哈？他全拿这个里头，他因为他认为梦里就是真有嘛，他全拿梦里的东西来理解你说的真有，哎，更不空了。你说真有吗？哎，他就认为他这个妄心就是佛说的实证的三界唯有心混一块了，妄心也不空了。你不是说三界有心吗？那我心里想着我心都是真有的，梦里的法它就不空了。所以呢，第二阶段呢是般若经空梦中法， 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梦中发都没有了，梦醒了，它是什么呀？世界本来面目是自然现前的，那才开始真正的修行了。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叫什么呀？叫见到位，见着道了，见着真理了，见着真实了。见到位之后叫什么呀？叫修道位，从一地到十地，一直到成佛，这叫修道位。你见到道了，见到真实了，你才能修，那叫真实的修。没有梦了吗？佛菩萨用佛菩萨的这个无分别智来修，那才叫真正的修道。你连道都没见，你修什么道啊？你道你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修什么道啊？所以见道之后，十地菩萨这叫修道位，到佛叫究竟位，就是修成了，成功了，究竟位。哎，发菩提心，然后发菩提心跟那个见道，这个梦中发这一段叫什么位啊？叫一个叫圣解行位。哎，殊胜的圣，理解的解，圣解行位就是你修行圣解的阶段。什么叫圣解？就是你先从这个听懂佛法，理解了，理解了之后呢，你还要理解的很坚定。哎，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理解了没有问题，别人说不可能啊，我给你提个问题，你就是说你这个错在哪儿？哎，很清楚，叫没有疑惑。你得达到圣解，殊胜的理解，哎，这才能见到，才能这个，它叫圣解行位。那没见到真实，还是在虚妄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开始修行了，这都是鼓励的说法。哎，你那，你连道都没见，你修什么修啊？你就是在学习修行，所以鼓励你说啊，你也是修行人。就好像说，一发菩提心，就叫什么呀？就叫菩萨，对吧？这就是鼓励你说，你发菩提，说我要成佛，好，你这就以后肯定能成佛，是不是啊？你这，好多人帮你嘛，佛菩萨，你就列到菩萨数里头了，这就是说你将来必定成佛，你这就提前呢鼓励你，给你就叫菩萨，哎，出发心菩萨，你不管多小的小孩，他只要说我发菩提心，我要成佛，这就是小菩萨，这都是鼓励的说法。真正的修道是见道之后叫修道位，五位修行，发菩提心是第一位，然后圣解行位是从发菩提心到见道，圣解行位这是第二位，然后圣解行位结束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是正道，见道位，见道位之后是修道位，修道位实地，最后成佛是究竟位，这是成佛路呢，分这么五位。哎，
老师，那个见性起修和悟后起修，是不是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段呀？那我想问问，见性起修、悟后起修，这个见他见的是不是这个性就是属于见道了？那他是不是就那是在哪个果位上是呢？是出果还是罗汉果就可以？
这不，这个说的都是大乘，因为你一发菩提心呐、啊，都是大乘，这个里头就没有罗汉果这回事儿。哎，对，不，这都是真修了，哎，所以那个出果就是初地菩萨，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心经啊，那才说到什么地方了？才说到见道了，才说到梦醒了，后边事儿还多着了。
老师，是不是说他见道了，他那个解行，他和那佛的见解是一样的，就差修习气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见到了就是跟佛的见一样了，哎，一样了，然后就是修习气。什么叫修习气呢？就是习气是种子的一名，就是十地菩萨干什么，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我还干什么呀？修习气，修种子。我们现在是修什么呀？是修断了一个现行，他现在老生起梦，我们要把这个梦的现行断掉。你把梦的现行断掉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见道。所以在这个见道位之前啊，是断现行，断这个梦的现行。你这个现行断了之后，说实地那没梦了，都见到真实了，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还干什么呀？ 修你的种子。你的种子还有多少啊？我们说过初地菩萨是转了多少种子啊，就是原来都是污染的，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现在我们学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叫清净种子，也叫法身种子。你法身种子转了10%，你就梦醒了，哎。然后这个初地菩萨等于还有90%的种子是什么呀？是他无始劫来的那个颠倒梦想的种子。但是呢，你梦醒了之后啊，就不会再做梦了，就是他不会生现行了，哎。但是这个种子呀，说它不生现行了，我见了真实了，那我就不用修了，就种子反正就不生现行，这样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这初地菩萨呀，你想你整个心只有10%的正见，90%的是邪见，你那个力量太小，你用10%的法身种子去才正了一份法身，是吧？你去度众生，初地菩萨只能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度众生。为什么呀？他力量小，他清净种子少，哎，他看不远，他法力不够。所以呢，你这个不行，你度众生，而且你度的这个力量也小，你这本事也小，你神通也不行啊，是不是啊？哎，好多东西你还看不到，你看不远吗？所以呢，你还得转那个对治你的种子修习去，把那个种子你再还继续。当然那个时候都是限量制了。那个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读经啊，心经，你一读心经什么呀？是心经自然现前的，不但那个经现前，法义都自然现前的。你前边你都学通了，就是你读什么一下是限量不分别就读了，所以他那个熏习就力量很大。这样的话你再换10%，20%种子了，你就二地。初地是布施戒圆满，二地是戒行圆满。所以到二地菩萨呀，就是你修不行，起不起作意都不会犯戒，哎。三地是忍辱圆满，哎。一直到六地才是那个智慧度圆满。智慧度只是智慧度那一度圆满，然后说那后边四地干什么呀？还是修智慧，因为你那智慧要提高层次，要最后扩大到无边智慧，十地事儿还多着了，哎，所以说你不要这个说我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没事了，那后边见到三界唯心唯有实，你修吧，还要修两大阿僧祇劫。你前边圣界行地才一大阿僧祇劫，等于大部分时间你大部分事儿还没办了还。所以你把这个三师判教搞清楚之后啊，你看般若经不会害怕，就应该空，是不是啊？梦里就彻底空，哎，你彻底空了，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啊，前边这些呀，应该反复听，要听明白，听明白之后呢，有问题还应该讨论，把它解决了。这样你后边啊越学越轻松，因为什么呀？你懂得空了，就是已经通达大乘了。下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读这个经，把这个字义跟空义怎么样啊合一下。哦，你看这儿佛说的是梦中法啊，都要空啊，这说的是真实法啊，这心是有的。你一看他说空说有，都合，就是合一遍，就是。所以你读什么经都会很明白，很欢喜，哎。
老师，您所说的梦中法是不是就是世间法？
就是世间法，
世俗地，
就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个表达非常准确，哎，就是那个，因为我们在梦中啊，佛菩萨会告诉我们梦外法，是吧？他，你虽然梦中人，他会说你梦醒了能见到三界唯有心，这叫梦外法。凡夫所知一切法里头呢，就包括这个你在梦中知道的梦外法，都是假的，哎。所以啊，前边讲的这些都非常重要，都必须搞清楚，你才能看懂这个经论。为了把这个搞得特别准确，让大家特别坚定，因为什么呀？你 现在是这个叫末法，邪说横行，各种乌七八糟的说法多的是。你呀、你必须叫怎么着啊，就是必须搞得特别清楚啊，你才会相信啊，佛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龙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一点点必须抠得特别那个确切。所以我们上节课呀又把中论的开头学了一下，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过中论头一颂是中论的叫立宗颂，就是核心思想。你把中论的开头如果看懂了呀，你也等于懂得中论了，懂得中论了就是懂得般若经了，懂得般若经就是懂得大乘了，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上节课呢把中论的第一段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呢要把中论的第一段啊主要的思想要过一下。你看啊，中论我们说第一品名字都跟那个十二门论一样，它叫观因缘品。那个十二门论第一品叫什么呢？观因缘门。你看，哎，名字完全一样。咱们来看中论的这个中论啊，观因缘品。首颂就是它的八部，非常有名，谁都知道，叫八部因缘，也叫八部缘起，谁都知道。可是人们呢理解啊非常困难。我们来看八部很简单，说不生亦不灭，你把这头一句记住，不生不灭已经记住八部了，因为八部就是这一个部，就是一个不生，你这个法从来都没生起来过，你后边当然不会灭，当然不会来，当然不会去，当然不会长，也不是一，也不是你没生出来吗？它怎么可能是一是多呢？哎，所以一个不生，八部全有了。哎，八部因缘，关键就是这八部怎么是因缘？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凡夫都认为因缘是有的。这龙叔上来就说不生亦不灭的因缘，那什么叫不生的因缘啊？就是你这个因缘从来没生起来过，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你这个因缘是空，八部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看啊，八部完了是什么呢？能说是因缘，能说这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啊？不生亦不灭的因缘，不来亦不出的因缘，从来没有过的因缘，能说这样的因缘，善灭诸系论。就能够把一切胡说八道全都扫光了。说那个戏论里头最大的戏论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梦中法是有的，生出来过灭过，哎，来过去过，这就是最大的戏论。哎，说梦中法有，这是最大戏论。善灭诸戏论当然还有各种更离奇的那个说法，全都你一个说梦中法没生起来过，全灭了，因缘没生起来过，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这才叫最高理论。你学了中论之后呢，学了半天不疼不痒，回去该吃吃该喝喝该那个就是没三观没变，那叫什么诸说中第一啊，什么高级理论呢、啊、什么事儿不顶，什么高级理论了、啊、哎，所以你学了之后说你不感到震惊，你不感到这个害怕，你不感到这个就是好像翻天覆地的感觉，根本就没摸着门，就哎，你学的那就不是佛法。哎，然后下边一段呢也非常重要，也简单过一下啊。何故造此论？就是说中论的造论因缘。中论为什么龙树闲着没事打会儿坐不好吗？啊，你自个儿想会儿法乐不好吗？写中论干什么呀？看龙树为什么写中论啊？他说呀，因为有人呐、啊、说这个万物是从大自在天生的，这是印度教。印度教啊，水平比较高。现在的这个基督教信的这个上帝啊，肯定是一个天神。至于是哪个天上的天神，有很多猜测。那个台湾的圣严法师啊，他猜测是那个刀立天天主，我认为猜测的有点高。因为什么呀？我看过圣经，就那个神的那个水平啊， 到不了刀立天竺，他应该是一个相当地方神，哎，他那个范围不大，一开始没人信他，哎，他是利用这个降了十大灾难，迫使人们信的他，所以这个神并不这个太高级。像这个印度教的这个大自在天呐，这是欲界的最高天主，就是我们头上第六层天的天主，这个就比较厉害了。然后印度教还有一个很主流的说法，说是我们这个世界是大梵天造的，那大梵天比这大自在天呐还那个高，它是色界初禅天的天主，更高。因为印度啊修行风气重，他那个好多人呐都能够上天，就是他的这个叫神识能够上天，能够沟通，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看得比较深。这个龙叔为什么造中论呢？说有人呢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是大自在天造的，哎，这不符合事实。有人说是唯扭天生的，有人说是和生的。这个啊，注意这一大堆世界的来源呢分两大类，一类是无为法造世界，一类是有为法造世界。像这个有言从和生啊，就是有为法造世界。他说什么和呀？因缘和。他就说我们现在人都这么认为，就是什么事儿都是有因的，因合起来了，哎，这个东西就生了，因散了，这个东西就没了，这叫从和因缘生法，哎，这叫和生，这叫有为法生。因为因缘也是因缘所生法嘛，哎，有为法生有为法。有言从实生，有言从事性生，有言从变生，有言从自然生。咱们现在因为就简单的过去啊，为了抓它主要思想，这个有言从自然生啊是叫无因外道。他你别看他这个还是比较高明的，他说你找的那因都不对，你说有为法生，他说你有为法谁生的呀，你找不着，对吧？有为法生有为法，那你没找到根儿。然后有人说什么东西生有为法，肯定应该是不是有为法的来生有为法，这是逻辑应该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你用有为法生有为法，这是用果生因，是吧？因为你的果是有为法，你因就是有为法，那因果是一个东西，因是吧？就跟那个谁那个叫庄子说的那个非常清楚，叫行行者无形，形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因它不能有形，因为如果因就有形，它就成了被生了，是吧？哎，物物者非物，就是说物化出物质来的那个原因那个东西它不是物，这个逻辑很清楚。因为你物化出能物化出物质来的东西，它如果是物，它成了被化了，是吧？你肯定不是因，你把因果搞颠倒了。那个因生果的那个因呐，它一定不能是果，所以呀，这个和生是说不通的，就是有为法生有为法说不通，你必须在有为法之外的一个东西来生有为法。哎，无为法要比他高明。无为法说什么呀？大自在天，咱们现在就用一个咱们熟悉的啊，因为咱们不熟悉那个，就说上帝，说上帝造世界。上帝造世界呢，这个上帝是什么呢？它不是有为法，它不是变化的法，它不是有因的法，就是没有一个因生上帝，上帝是不生的。哎，它是叫自然生，就是这个。它是自然生的，上帝是自然生的，就是你找不到生上帝的因，就是没有道理，就是有上帝，哎，这叫自然生。自然生就是无因生，这个无因生就是不是因缘和的，这就叫无为法，哎，没有变化，没有造作，没有和，哎，甭就有天然，这叫无为法。所以上帝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就他这大自在天啊，唯扭天啊，这就是这个叫无为法生有为法，这个是逻辑对。但是呢， 又违反了另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呢？你既然说有东西生这个世界，你就是相信因果的，是吧？相信有果，它必然有因。结果到那个生世界的那个上帝呢，没人生他了，就是你自己把因果又给怎么样啊，断掉了。你讲因果讲因果讲到那个最根本的因的时候，没因了。哎，你究竟是讲因果还是不讲因果？你要不讲因果，就跟这个有缘自然生，就是什么都没道理，什么都没道理。那就人家这种外道啊，比这个无为法生有为法还逻辑上更高明一点。哎，逻辑人家就说什么呀，什么都没道理，他说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哎，因为你既然已经自然生出你来了，是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逻辑上啊，舒老师还是比较高明的。有缘从微尘生，这个呀也是无为法生有为法。说为什么微尘是无为法呀？因为微尘呐、啊、跟上帝一样，没有造他的因，因果到他那断了。微尘是不可再分的物质的最小单位。什么叫不可再分？它不能再分出因来了。那你说它是怎么产生的呀？没因，自然生，它永远不变，永远不变，那不是无为法吗？我们说有为无为，这个为造作，造作有点主观造作的意思，其实你记那个变化就最准确。哎，有变化就叫有为法，没变化就叫无为法。微尘就是没变化的法，就是一切物质是它组成的，它在不变了。所以啊，微尘生也是无为法。所以整个说起来，龙叔为什么写中正呢？他说现在世界上啊，人们呀、啊、有三种意见，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一个说世界是有为法生的，有为法生为有为法，这是一个层次最低的。哎，违反什么逻辑呢？就是生果的因用的就是果，果生果。哎，然后呢，有的说呢是无为法生有为法，哎，高明一点，这个不是因生果，但是这个因呢没因了，把因给断了，不讲理了，讲着讲着理不讲理了，哎，然后有人说呢，哎，我连这两个因我都不要，我就干脆无因，哎，这个逻辑矛盾给那个没给去掉了，但是呢。无因生，说老实话，这个东西这太难理解了。因为你也可以给他一句话就反驳了，无因生就是说什么呀？没有任何原因就可以生出世界来，是吧？那我们就，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我面前的这个空中吧，我们去掉一切我们认为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无啊？对吧？任何地方都有无嘛。那这个无它就应该能生出一个世界来，对不对？你无因生吗？现在我这就是一个无，这就是一个无，这就是个因。哎，有这个无它就能生出一个世界来。那世界上有多少无啊？那无数的无，是吗？哎，你把所有的有都排除了，那不就是无吗？哎，有一个无就可以生个世界，有一个无就可以生个世界，那就应该这个世界上什么呀，就是有无数的世界，挤不下了，都是不是啊？无就可以生吧，你这一刹那有无，下一刹那还有无，是吧？还可以生。哎，所以他这个呀逻辑也不行。然后呢，这就概括了我们世间人解释世界的三种模式。那当时那个外道多的是，那个就是印度啊，他有那个学术风气，学派多的是，各个种解释，所以他一总结三种模式，生世界产生原因。然后龙叔说呀，有如是等谬故，这些啊说的都不对，都能反驳，堕于无因邪因断肠等邪见，种种说我所，就说哎，有我所认识的世界，这是分全部所知法的一个方法。哎，就是从我们个人说法呢，那我们就分我所，什么都是我所知道的，我所见到的，哎，这是整个世界。说有我所，那就是什么邪见，就是你说梦中法有了吗？ 不知正法，他不知道这是梦，这是空。佛欲断如是等诸邪见，令知佛法故。这个龙树是这个弘扬般若经的，龙树说呀，佛在般若经里头啊，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都错了，我告诉你正法，告诉你真理。佛做了两件事，他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一开始啊，人们根性差，他跟那个小乘他发不了大心，他就说我烦恼，你帮我断烦恼有没有办法呀？佛就给他想了个办法，说你把我执去掉，哎，就可以断烦恼。这是佛法里的一点儿。我们说了，万法里头只空了一个人我，万法都不空，所以呢，这是小试牛刀，不是真正的佛法。哎，佛先对这些要求断烦恼的小乘人说，有十二因缘，这是个方便说法。哎，然后又为以习行，已经修行啊，修习已经习惯了修行，已经这个知道修行是怎么回事了，能够发大心了，有大心，哎，发心成佛了，堪受身法者，哎，能够让他懂一点高级的法了，能够让他懂一点真正的法了，能够让他懂一点这个深的法了，哎，不是学那个浅的了，这就是大乘。对这样的人，佛怎么说呀？不说十二因缘了，他说什么呀？以大乘法说因缘相，哎，用大乘法给你讲大乘因缘。说大乘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呢？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等，毕竟空无所有。大乘法说因缘呀，就是从来没生起来过，从来没来过，从来没去过，也不是一，也不是多，无二，哎，无生法，一切法都是无生法，没有生起来过，毕竟空无所有，这是大乘讲的因缘相。哎，就像观音一样，身般若波罗蜜一行，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大乘法。哎，这你才能证初地，才能这个成佛。所以啊，三师判教一定要学得很熟练，大小乘法是大不一样的。小乘说因缘法有，大乘说因缘法空。哎，我们现在学呢，学大乘还拿小乘来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读了之后呢，觉得这还得有眼耳鼻舌身意吧？那佛说过十二因缘法有，好，还把心经又给颠倒成小乘法了。那就不对了，哎，混淆了。你现在上中学了，不是上读小学了，哎，就跟我说的，小学老师跟你说，大数减小数，小数不能减大数。你要列一个式子，小数减大数，老师说错了，哎，小数不能减大数。你现在上中学了，老师就说小数能减大数，是吧？哎，因为它有负数了，是吧？就是说你没钱，你也可以花钱，你可以借钱。哎，你觉得很简单，但是呢，你表面上你读起经来一看呢，哎，小学老师跟中学老师讲的矛盾，是吧？小学说小数不能减大数，中学说小数能减大数，你就觉得矛盾了。所以你必须分清什么呀？哦，这是小学课本，这是中学课本，行了，你就不会有矛盾了，是吧？所以前边这些，你一定这个三师判教啊，这个说老实话，你如果有因缘，因缘好的话，你一开始很早就听到三师判教了，你说你省多大的事儿，你从来不会觉得这个佛说法有矛盾，因为你知道佛的这个三师判教的这个结构。这个呀不好信了，为什么呀？身法，我们就跟我们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遭遇着了，好不容易碰到了，还难信难解，哎，不好信。说大乘法这个因缘相是不生，然后呢还引般若经佛说来证明，如般若波罗蜜中说，佛告须菩提，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你看大乘怎么看十二因缘啊？如虚空不可尽，看十二因缘啊，如虚空， 梦中法什么都没有，如梦幻泡影，全是虚空。不可尽是什么意思？就是如虚空不可尽，就是这个空啊，你要空的没有边儿，没有界限。你不能，我们普通人呐，不学佛的也说空。比如说这盒子里头点心拿走了，他说这是个空盒，里头没东西。他这个空是什么呀？也是真的空，但是呢它是有界限的，是盒子里空。哎，把那个点心拿出来了，放在盘子里头了，这盘子里就有了，就不空了。它是空啊，是有限度的，有界限的。哎，我们凡夫也会说这个大乘观十二因缘的如虚空不可尽，就是这个虚空啊，所有的十二因缘全部空光，哎，没有界限，彻底空，毕竟空。哎，这是引佛说的话来证明啊，大乘你看十二因缘不能说有，你们得说空，没有。下边一段话非常重要，就是正好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佛灭度后，后五百岁相法中，我们说正法是五百岁嘛，到后五百岁就是第二个五百岁啊，就进了相法。人根转顿，哎，我们说了为什么会有相法末法最后没有呢？就是因为这个修行人修行的不好了呀，他投胎就离佛越来越远，所以呢投到末法，到最后那个再根性不好的人更远，出了末法了，那就是根性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生他就没有学佛的因缘，就见不到佛法，所以就没有佛法了。并不是说佛法变了，佛法心经永远不变，那二百六十个字你刻到石头上它不会变，是人们看不懂了。你看现在我就说，我到那个地摊上一看，叫以道家这个解金刚经，我拿起来一看，说哎，说这个什么叫金刚，什么叫啊，金刚就是丹，哎，这是内丹，那是外丹，什么哎，它就是经，金刚经字儿不变，但是他这个人的理解呢，他就各种的理解，到最后就没佛法，就是人不懂佛法了，就没佛法了。所以到这个相法当中的人根转顿呢，他这个看这个经就看不懂了，身着诸法，他就叫邪见种子众，哎，他认为物质就得有，求十二因缘、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什么叫决定相？就是肯定是有的，哎，这叫决定相，就是不用怀疑，哎，十二因缘肯定有。不知佛意，但着文字。他呢不知道佛说这个十二因缘没的意思了，但是呢他还在这学这个文字。他一看这个文字，就是那个心经，他一读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一看观音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什么都没有，连这个梦中的佛法都没有了，无智亦无得，叫无所得故证涅槃。他一看这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看不懂了，应该有啊，怎么空了？既生一见。生什么一见呢？说若都毕竟空，云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说这要没有人没有物，这做坏事的没恶报了，哎，罪福报应这就没有了吗？这就是这个学佛法学不懂啊，就会产生这种就是叫误解。我们就说过，说这梦里的法都空，还有没有罪福报应啊？有，那个真因真果在哪儿啊？就在你心里。你心起过贪念，你在这个梦里头再升起这种贪念的时候，你的心就心急火燎，就受罪。你心起过嗔念，你这个人爱发火，好，你在做梦的时候啊，你升起嗔，这本身就是一个恶报，是吧？你看那个，我说我见过一个海军医院一个照相的医生，脸都是黑的，那个叫那个床上就躺着一个病人，后边就我扶着我妈在那等，就这么俩病人，他在那急的呀，跑过来跑过去，你这不行，这样啊，这什么啊，给摆了过来还不行，你这，哎呀，那个来回急的呀不得了。然后后来我见过他骑着自行车在院里跑， 那风急火燎啊，跟救火似的。哎，这还是这叫什么呀？这其实也叫嗔心，也叫贪心，都在里头。这本身就是个恶报，就是因果报应都在你一心，都在你一心。你心转变了，说我学了佛法了，我不贪不嗔，立刻那个因果就改变了，因果就改变了。有的就说，那这样这是不是没报应了？还是有报应，什么呀？你学了佛法了，学了正见了，你的报就是什么呀？不贪嗔痴了，全在因果里头，因果全在一心，这是真正的因果。哎，他不懂这个真理，所以就非得说，哎，梦中的法有，他才有因果报应。你那个。你说的那个因果报应啊，那就是梦中人认为是因果。对于梦中人连梦中因果都不信的人啊，我们方便说法给他说啊，有那个梦中的因果。哎，但是你学大乘学深了，就是你认为的这个梦里的东西的那个因果是假的，不存在的，全在一心，真正的因果就在你心里。你看你成佛，我们说了成佛靠什么成佛呀？不是靠谁这个什么，我们的修行就是说盖了多少庙，我修了多少，就是靠你的心的转变。我们说了，你心正见占到10%，你就出地菩萨。哎，22%地全部心里都换成清净种子了，你的染污种子都换成法身种子了，法身圆满了，成佛。全在一心，修行也是修这个心。所以这个身理不懂，这就生一见了，哎，就生这个。我们现在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呀？就有人这样说啊，这不能是空，空了没因果报应了。如是则无是地第一义地，这都是邪见啊。取是空相，他就执着他的这个空相，他就是说，这个人不能空，法不能空。我们现在的空是什么呀？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法，取是空相，取他的这个邪见的空相，而起贪着，贪着梦中一切法都是有，空了不变的自性，梦中法还都有。所以呢，取这个邪见的空相还贪着梦中法有，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于《般若经》所说的毕竟空，这个法义当中产生了种种的过失。什么过失啊？一个字儿不空，一个字儿有，俩字儿不空，仨字儿凡夫法都没变。学了佛之后凡夫的见没变，学佛了之后跟没学佛一样。你看我们现在学了佛之后是不是没变啊？哎，所以呢，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什么过都有，核心就是一个说梦中法不空，梦中法是有，这是种种过。龙树菩萨为是等故造此中论，龙树菩萨就是为这些人造的中论。什么人呢？看不懂《般若经》说的是毕竟空，把空给颠倒解释成有，为这样的人造中论。好，把那个就是中论的意思呢又过了一遍，我们下边任务就简单了，开始干什么呢？学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颂后边的解释。第一颂我们说了，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众因缘生法是没有的。哎，云何有是法？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哪个法呀？就是众缘所生法呀。就是说众因缘生法是空，这就是他的观点。下边他开始详细的解释，我们来争取把这些道理都听明白啊。第一句，众缘所生法，这是第一句啊，有二种。注意啊，我们说他现在啊，四句话一句一句的解释。现在先解释第一句， 注意啊，第一句啊，实际上是主语，是一句话的一个名词，它还没出谓语。就是说这个重音原生法是有还是无还没说，他先解释什么叫重元所生法。这个时候呢，他跟讲这个说重元法有没有还没有一点关系。所以有的人光喜欢一看，哎，你看十二门论上来就说有重元所生法，人家哪告诉你说有了，是不是啊？他老喜欢把那个他找着那个说有的他就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啊？跟他的感觉一样，一看着说没有的他就发愁了，这明明有怎么佛菩萨老说没有啊，他就犯愁了，就不愿意听没有，喜欢听有。哎，有符合他邪见。所以这儿啊，我们说啊，下边啊只是解释什么叫众缘所生法，没说他有无，后边要说他无。哎，众缘所生法有两种，这个为什么要分两种呢？因为如果说一啊，这法没法讲，一就是没分别，说众缘所生法是什么呀，一不分别，你这就没法讲了。一就是没分别，没分别我们众生就没有任何概念，你也没法空，你得把它分成二，哎，你才有概念，有了概念之后呢，你才能去具体的一个一个去分去空。这最少也是分两种了，分哪两种呢？一者内，二者外。哎，有内众缘所生法跟外众缘所生法。他还解释了一个说众缘亦有二种，也是一者内二者外。哎，跟那个众缘所生法一样。这个众缘是什么呢？是前两个字儿。我们说了，其实呢这两个呢，你听明白了之后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在一个法里头有众缘，有众缘所生法。哎，桌子是众缘所生法，木板什么这个什么胶水木匠时间，哎，这些众缘是众缘，这是一个法里头。但是对整个众缘所生法里头呢，就是所有的因缘也都是众缘所生法，所有的众缘所生法也都是造成它下一步法的因缘，所以这两个是一回事儿，你就把它合成，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众缘所生法就分成内外，下边看什么叫内外啊。先说外因缘，为什么先说外因缘呢？他找了一个容易的先说，哎，因为人们都习惯了说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是死东西，哎，你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好说。哎，他先说外因缘。外因缘者举什么例子呢？说如泥团、转绳、陶师等合合故有瓶声。这是那个古代人呐，那个瓶不是玻璃瓶，它是那个陶罐、泥罐，哎，用泥捏出来之后一烧，哎，那个现在小孩子呀什么都有这些学习的课程。泥团你得先合一团泥，转绳你得有那个转盘是吧，用绳一拉，哎，它能转。陶师，哎，这你得有人去做，这一合合众缘一合合呢，好做出一个瓶来。这对于这个瓶来说呢，因缘，我们说因缘是两个东西，一个因一个缘。什么叫因？直接原因。什么叫缘？间接原因。这个里头呢，瓶是所生法，什么是直接原因呢？泥团，泥团是做成瓶的直接原因，没有泥你就根本就做不成，光有泥行不行啊？不行，还得有什么呀？转绳跟陶师。转绳陶师是什么呀？是间接原因，哎，光有泥还不行，所以呢因缘一合合生出一个瓶来。又如铝绳、机杼、直师等合合故有叠声。铝绳就是那个线，机杼就是织布机，直师就是那织布的人，他们一合合呢有棉布生出来。哎，这我们大家都熟悉啊，有棉布生出来。这个线铝绳就是这个布的直接原因，就是它的因。机杼跟直师是这个布的什么呀？缘，间接原因。又如置地、筑基、梁船、泥草、人工等合合故有舍生。舍是房子，置地你先得平整地，筑基得打地基， 梁船，大梁，粗的木头，船子是那个最细的那个木头，船子我们看那个房子最前头，你一看瓦下边那个一个圆头一个圆头，那是船子，那是最细的木头，泥草，那个船子上边要铺草是吧？横着铺草，铺上草之后要压泥，有的还要压瓦，有的是直接压瓦，然后还要有人，这么一合合，房子盖起来了。什么是房子的主？那个叫阴呐，梁船泥草是吧？是它阴。什么叫它的圆呢？质地，你得平整地，人什么？这些，这都是这个地基也算主阴，这都是圆，一合合，因缘所生法，出来了。这些啊，都是我们老百姓起的名字。所以这个众缘所生法呀，是我们老百姓起的名字。我们老百姓说，你看众缘和合有法生，这是老百姓的名字，不是佛起的。所以不要拿着这个众缘所生法当什么神圣之物，这就是我们谁都懂，谁都，这完全是我们凡夫创造出来的东西。你看他举的例子，烙器就是那个装奶的那个瓶子桶，钻窑酥是那个酥油，现在叫黄油哈，什么这个钻窑就是你看那个电视里头，在桶里头他在那搅那个奶，人工一合合，做出这个酥油来了。又如种子，地水火风虚空时节人工等合合，故有芽生。种一个种子生出芽来了，种子是芽的因，然后还要有缘，渐渐什么呀，你得有土地，得浇水，火就是要有温度，大冬天种上它就生不出来，风你还得空气流通，你不能弄一个那个不流通空气也不行，虚空你还得有地方，时节还得对，人工合合芽生，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事儿，老百姓起的名字。当知外缘等法皆如是。所以这个时候学的时候啊，先别高兴，一看啊，这我懂，当然懂了，这跟一点佛法还没有，还没难点还没出来，所以这是都是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很熟悉的东西。当知外缘等法皆如是，行了，下边介绍内因缘。第二种是内因缘，什么叫内因缘呢？你看第一个呀，他说的呀是以这个物质为主，都是那个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为主，注意啊，是物质为主，里头啊都有人工，这个说光说一个只有物质的行不行啊？行，那也有众缘所生法，比如说山，风化下雨一冲，结果山崩坏了变成石头，石头又接着冲变成沙子，冲成这个平原，这也是众缘所生法。但是这个呢，它这个窄不全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世界呀，都是我们人观察的，都是跟我们人有关系的，所以呢它把人的加上去啊，这个外缘就全面了，你把全面的都破了，那个别的部分的就都在里头了，所以他说的比较全面。所以实际上前边这个外因缘法呀，是以物质为主，实际上里头也包含人，等于是我们的一切法，等于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下边看内因缘，内因缘是以人为主，以这个我们如果说准确一点啊，我们这个我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你要说这个身体是我，这是认识水平比较低的，因为如果说这身体是我，那倒好办了，这就几十年就没我了，那你还不是就乱造就行了，就跟那个无因生一样了。无因生最大的恶果是什么呀？就是没有道理，那你就是随便乱造，那世界肯定是非常糟糕的，等于没有教理，所以这个就是我呀，实际上是核心的那个人们，现在人们理解比较准确的就是认为人有个灵魂，那个灵魂呢钻来钻去的那个是我，这个还是比较高级一点的认识吧， 虽然也不对，但是这是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内因缘啊，实际是以这个灵魂为核心的，哎，就是以我为主，或者是以人为主。那个我不是指肉身，肉身是属于物质，哎，那不是真正的你，你只是借那个肉身。所以这个内因缘啊，是指的我，指的人。我们看啊，什么叫内因缘呢？哎，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第一个是什么呢？无明。无明是什么意思呢？明是智慧，我们把智慧比喻明灯，你黑暗里头摸索，睁眼瞎，哎，点上灯了，什么都看清楚了，你就有智慧了。所以呢，明代表智慧，无明就是没智慧，那就是愚痴。哎，说什么叫无明呢？就是你呀，就甭管是灵魂还是你，就咱们就说我吧，就说这个我呀，糊涂。搞不清，想办什么事办不成，我本来是想找点乐子，结果一办呢搞砸了，这就叫无明，不智慧。说什么叫无明呢？实际上是指的我们整个世界全是无明。你看我们整个世界哪有一点好事儿？你看这个整天看这新闻，哎呀，说我找一个什么山水好的地方，我弄一个小院子啊，我天天喝茶，这不就好吗？你要找个地方住，这就是烦恼。你还要吃，这也是烦恼。你还要喝，这都是烦恼。哎，这都是烦恼。所以你找不着乐子。哎，无明，就是无明，实际指的是什么呀？整个世界就是无明。对于你这个一个我来说呢，就是我找不着真正的幸福，我找不着，就是说我找到幸福了。那什么叫找到幸福？到了幸福了，那就是没有苦，没有什么叫度一切苦啊，没有烦恼，那叫找到幸福了。哎，你找不到幸福，这就是无明，不知道幸福在哪儿，没有智慧。所以这个无明啊，实际上是代表无始以来全部我们的梦中法都是无明。所以有人说，哎，你看十二因缘有头，你错了，这个头跟那个十二因缘的尾呢怎么样啊，就转接起来了。哎，因为这个无明是指整个轮回整个世界，说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呢就有行，叫无明缘行，就是以无明做因缘，就会生出一个行来。行是什么呢？真正的是心行，真正有的是心行。但是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呢，就扩大为叫口行跟身行，叫三行，身口意三业，这造三业。实际上了义说，没有口行跟身行，是吧？就有一个心行，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儿因为一众生跟小圣说嘛，就是说有三行，哎，身口意三行。就是你就要说话，你就要造业，哎，造善业，造恶业。这一造善恶业呢，怎么样啊？行缘时，以这个身口意三业一行，这个因缘就会得一个果，什么呀？有实。说这一行怎么会有实呢？你就留下记忆了，这个记忆就叫什么阿赖耶识。在小乘的时候没明确提出这名字来，但是给他讲这个意思，他就说有业，哎，业藏在识里头。实际上什么是业呀？就是记忆。你一行一留下记忆，好，这就是业，永远不亡。哎，阿赖耶识，这就有了识。一有识，又会产生个什么果呢？阿赖耶识就要投胎，他就会有阿赖耶识，有记忆，他就会做梦。一做梦你就要投胎转人了。这个投胎怎么叫名色呢？这个就是指的叫受精卵，就是你怀孕了，这那个受精卵就叫名色。色我们知道，色是物质，受精卵是一个物质，哎，这叫色。但是光这个物质啊，你不算怀孕，因为你要是没有阿赖耶识投胎，你那没有孩子，所以呢还得有名， 说名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精神，就是心法。哎，就是你物质跟精神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一个人。嗯，这个精神叫这个精神，说精神怎么叫名呢？因为精神东西我们看不见，所以精神呢都是我们要给它起个名，我们说有什么精神呢，你都得起名，所以精神呢都是用名字表示的，你找不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者说精神是不存在的，哎，那就是在你想的时候你编一个，哎，物质才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精神呢找不着，就是看不着，所以呢只好用起个名来代替。所以名代表精神，色代表物质，受精卵是精神跟物质结合了，这才成了一个人。然后呢有了这个受精卵之后呢，以它为因缘会产生六入，六入后来就是译成六根，就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有了。你看这受精卵啊，一开始分裂分裂，慢慢的那个胳膊腿就出来了，哎，那个眼睛就出来了，哎，六根就出来了。这都是方便说法，给小乘方便说法。实际上你那六根呢，你一投胎就有，一个不缺，是吧？因为你看东西不是用眼睛看的。你看那个谁阿那律，那个眼睛不是那个瞎了吗？哎，结果佛给他一说法，开天目了，照样看。为什么呀？他眼根在，就能看。哎，你肉眼坏了没关系，不是肉眼看的。所以实际上六入呢是六根，是一投胎就有。哎，但是给小乘说法呢，就说你看，哎，受精卵长出那个说，哎，他们怎么知道啊？那个时候那些人开天目的多的是，看一个那个透视，那不是简单的很吗？所以哎，眼睛出来了，脑袋出来了，哎，都六入有了。有了六入就会有什么呀？有触。有了六根就有触，就是他就会跟外界啊接触，哎，这是接触。这一触啊就会有什么呀？受。这个受才是感觉。哎，你这一接触，哎，看着这有亮光，听着这有声音，这小孩在里头啊就会有感觉。哎，那个胎儿啊就有感觉。我们说现在科学家做实验，你在这个怀孕的妈妈坐在这儿，在这儿弄一个动静，哎，那小孩就扭过脸来看，哎，你在那亮一盏灯，那小孩也扭过去脸去看，哎，就听就看，哎，他有感觉，有六根他就有感觉了。那个真的是现在那个就是母亲一抽烟呐，那孩子在里头又皱眉又那个吐吐嘛，反正就是那个孩子特别不高兴。哎，现在那个叫什么 B 超和彩超都那个录像弄得非常清楚。就是妈妈抽了烟，那个孩子反感得不得了，哎，有的那个妈妈抽烟厉害，孩子生出来就是痴呆，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是几岁啊？三岁啊？几岁啊？血管老化到跟80老头一样，就是那个已经那个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了。说这小孩怎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父亲呢一直抽烟，怀孕期间抽烟，生出来抽烟，那小孩就。整个血管都老化了，哎，所以这一有触啊，就有了感受，有了感受啊，就有爱。就刚才我们说的，他有感受了，你抽烟，这也叫爱，叫什么呢？爱的相反不爱，讨厌，这就叫爱的相反，也叫不爱，是吧？都可以用一个爱。哎，你要是那个就跟说你喝一个热汤，他就觉得烫。喝一冷饮他就觉得凉，哎，你要是给他舒服一点的他就觉得舒服，哎，有爱。有爱就有取，哎，就是他喜欢这个他就要那个高兴嘛，他就要这个接受，哎，比如说吞羊水啊什么他就要取。一取呢就有。我们的连带着究竟法说啊，说一取不是取来有了那个取来的东西，是有了什么呢？有了这个记忆，有了这个取的记忆。哎，比如说我哎今天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有了这个记忆，哎，我心里很高兴，哎，有爱有取。 有了这个记忆啊，就有，是有了什么呢？是有了后有，是有了后世生死轮回的因。说白了是什么呀？是有了记忆。你只要有了记忆，就有了升起你后边生死轮回的梦的因。所以这个有啊，你用唯识讲都能给你讲得特别确切，你要是小乘其他宗都说不确切。有什么呀？一般就说到有业，说什么是业呀？下边讲不出来了啊，反正就是有业，千百劫不亡啊，因缘会遇时，什么果报还自受，就只讲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到唯识就告诉你了，什么叫一个业呀？就是记忆。有了记忆，这就叫造上业了。哎，你行善记忆就叫善业果报，哎，行恶的记忆就是叫恶业果报，都在一心。所以这个有啊，准确了就是有记忆，不准确了，小乘的理解呢，就是有后有，你就有以后的轮回了。哎，一有这后有的因呢，这因就该生了，就该这一生完了又该新生了，一有生就有老就有死，十二因缘啊，死了之后再怎么办啊？再生，是吧？无名缘行行缘时，转着圈的做梦吧。哎，这是整个这个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它叫众缘所生法，就是一个因果链，前边是后边的因，后边是再后边的因。你看这个啊，有的人说是三世因果，我们来看一下啊，无名缘行是前一世的，前一世由于你没有智慧，你前一世造了很多的身口意三行，结果留下记忆有了识，这就进入这一世了。你这一世由于你有阿赖耶识的所有记忆，你就投胎有名色，有六入，一直到取，从识到取，这是这一生。你在这一生取这个取那个，哎，这就是这一生。这个呢，跟前边无名缘行是一回事儿，还是他就是说的细了一点，是吧？哎，然后你这一生一取呢，有了什么呀？又有了记忆。一有记忆呢，这个有就是下一生的有了。哎，你下一生什么业最重？那个记忆。由这个记忆生，你就生在人道还是生在天道还是生在哪儿？哎，有生老死，第三生的轮回，这是一个三世因果。哎，这个因果呢是以我为主，以人为主，哎，物质为辅，所以呢它叫内因缘。所以一般小乘里头说的内法外法呀，你就记住，基本上它是以身体内外来说。你看六入啊，什么六根啊，它就是说这个身，它就是说你灵魂得住在一个身里啊，它把这个都叫做内，就是内外法是以身体为标准，身体以内都叫内法，身体以外都叫外法。我们一说这钱是身外之物啊，不要为这个发愁，哎，跟这个界限一致。各个先因而后生，哎，就是说前边的是后边的原因，后边是再后边的原因。哎，这是内外法。先介绍第一个众缘所生法，分两种。熟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看佛经呢就这个没问题了。下边啊，我们讲一点，因为这儿还没讲佛法了，是吧？解释了前五个字了，然后该解释第二句了。第二句是什么呀？谓语出来了，世纪无自性。说这众缘所生法呀，它就没有自体，没有自性。该解释这一句。下边我们看怎么解释啊？他说呀，如是内外诸法，皆从众缘生。这没问题啊，这是我们凡夫承认的。从众缘生故，即非是无性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承认这都是因缘和合的啊，众缘生的。说因缘和合的生的法 他就不是没有自性的了吗？就是我们凡夫就认为人家因缘和合真的生出来了，他就有那个东西，有自体，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认为。这龙树就不同意了，龙树说啊，你以为众缘和合生出一个东西，他就不是没自性的了，意思他就是有自性的了，不是。所以龙树就写了一个什么呀，世纪无自性，这开始解释这五个字。龙树说众缘生法就是没自性的，这一段呢，这儿实际上没解释，我把这段解释加进去，因为后边他就说了，说若法自性无，说怎么他上来就说没自性，他为什么不讲怎么没自性啊？我这儿也简单介绍一下，龙树解释中论呢，龙树当时在印度这个就是很多外道那叫学术界了，哎，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呢，在我们大陆，就是在全世界，佛学呀是大学里的课程，是学术，哎，北大哲学系，一大堆佛学家，世界闻名的佛学家，汤用通那是世界上大家都很佩服的佛学家，哎，就是他是东方哲学，所以那个当时龙树啊，那在那个印度啊，那就是叫学术界的老大，哎，理论大家一看或者是看不懂，看懂了的人都特别佩服，哎，都去跟他学，都皈依他。所以这个到龙树这儿啊，就是那个层次很高，一些比较浅显的认识啊，龙树就提一下就行了。说什么是比较浅显的认识啊？就是什么呀？一切法无自性。现在的人呐，这都难了。哎呀，这法怎么会没自性呢？在当时，一切法无自性。说，当时怎么会那么简单呢？因为人家那些人都知道，天眼开的一大堆，你开什么眼，你都看不到这个东西的本身，你都看不到它的自性。人家那个很严格的，什么东西你得看到才算有，你连看都没看到，你谁敢说的有啊？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桌子有自性都不用驳，是不是啊？你凭什么说桌子有自性啊？就是哑口无言，你凭什么说有自性啊？上不了台面这种话，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自性啊，这是普通常识。所以龙树就上来啊，说你说这个就不是没自性了，成立不了，他就没自性。所以龙树就接着说若法无自性，他也就没他性。哎，自他就开始直接就上来就是无自性。所以现在我要加一段说他为什么没自性，为什么众缘所生法就没自性。咱们开个头，然后咱们休息啊。说为什么众缘所生法没自性啊？是这样，以桌子为例啊。说这个桌子有自性吗？说这个桌子是木板组成的。注意啊，如果你说这个桌子是由众缘和合成的呀，这个桌子就没有自性，它是用他性合成的，它没它的自性，它是他性合成的。你看，说桌子说自性是吧？说木板合成的，木板不是桌子，那就是说桌子没自性，它是借用人家木板的自性来起个名，说木板这样摆就叫桌子，那样摆就叫凳子，哎，换个形状就叫床，明白了吧？桌子、床、凳子都没自性，它是借他性假名自性。所以众缘，你要说这个东西是众缘合成的，是别的东西组成的，行了，这个东西就没自性。就好像你用积木垒了一座房子，这个房子没自性，哎，有的自性是积木。说那终究还是有自性，你他性就是他自性啊，那就是要接着问了，那个他性有没有自性？你还得问， 木板有没有自性啊？哎，它又是什么呀？又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它也没自性。哎，最后追追追就追到什么呀？基本粒子。你看，要不这个基本粒子啊非常重要，就是真正有的是基本粒子，它这样组合呢，哎，就是叫木头，那样组合就叫水，哎，那样组合就叫石头。石头没自性，木头没自性，真正有的自性是什么呀？是极微，哎，是基本粒子。现在就集中到这儿了。如果基本粒子有自性，那你也可以方便说桌子有自性，因为它虽然它是他性组成的，他性有自性，那它组成了，我假名说就也可以有啊，真有啊，极微真有啊，所以它也可以假名说有自性了，就因为那个极微是真实存在的，我就这样排，我就把它叫桌子，因为真有，哎，你也可以就叫有自性了。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极微啊，有没有，我们上节课就说了，它的定义就是个笑话，叫什么呢？叫不可再分的物质最小单位。笑话，逻辑成立不了。什么物质不可再分？你物质都是有体积的吧？什么体积不能再分？逻辑自相矛盾。所以像什么芝诺悖论啊，龙数啊，龙数就是芝诺悖论，就是说你们说的这都是笑话，哎，按你们芝诺就是说，按你们说的那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是这是说世间人出洋相。龙树啊就是个芝诺，他在这整个中论十二门论就是出你人的洋相，说你人这笑话，你这定义都不成立，哎，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那单位有长没有？有宽没有？有高没有？有长宽高，有长度，它怎么能不能再分呢？哎，所以啊，众缘所生法它就是没自性的，哎，是这个意思。你找到最后这个极微了，你关键现在就是说，你得找到极微自性。现在不要说找极微自性了，你连那个定义都成立不了。所以这个龙树的中论的反驳呀是非常彻底的。我就说你一开始学佛法的时候以为啊佛说的不对，什么这五蕴怎么能空呢，你有千万条理由说佛说的不对，你找不着一条理由说哦这观音这个有点道理，你找不着，这是没学佛的时候。等着你学通了之后啊，你就是什么呀，你有千万条理由，就怎么说都是五蕴空，你就找不着一条理由能成立说五蕴有的，你就会走到这儿。你要是学好了中论，学好了十二门论，学好了般若经，你就会变成这样，哎，那就是跟佛的正见完全一致。好，我们休息半小时。
老师，这就是既无自也无他，是不是这意思？就既然没有自，也没有他了。
对，
所以就无自无他。
对，因为他实际上也是自。
对，它是对，
哎，对，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哎，相对而言，所以破一个自性就全破了。